欢迎回到 Shameless Popery， 我是 Joe Hashmeyer， 今天想谈谈正义战争这个概念。因为眼下世界各地爆发了许多冲突，比如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伊朗，还有很多没有同样受到媒体关注的其他地方。在许多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被要求直接或间接的介入，或者基督徒只是想知道该支持谁、声援谁，以及我们应当怎样回应。其实解答这些问题有一套真正的道德框架，但我们很多人并不熟悉，所以我想探讨正义战争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概念常常被误用或忽视。不过我想先提出一个对他的质疑，因此我会分几个部分来讲。首先，我要探讨另一种选择，也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做和平主义者。正义战争的观念难道不是跟耶稣在向山上宝训那样明确教导的缔造和平相冲突吗？我们怎么从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来走到有时候可以发动战争的？其次，当我们明白为什么不该做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正义战争这样的教义后，我想再看看它的不同环节。首先是开端，也就是人们有时称为 just at bellum 的部分，你可以发动战争的理由，也就是说一场战争一开始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正义，什么时候诉诸国家暴力才是正义的。第二个部分 just in bellum，一旦战争已经宣布，你决定好我们要打仗，讨论并没有结束。即使在一场正义战争中，你能做什么仍然有道德限制。所以即便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正义的，也不代表投下原子弹或轰炸德累斯顿就自动是正义的。接着我想谈第三个环节，这在传统的正义战争论里没有，但几位重要的公教思想家和其他道德学者都提出了，我认为在现代战争背景下必须认真对待战争结束后要做什么。带着这三个面向，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基督徒难道不该干脆做和平主义者吗？我想先介绍 Elizabeth Onscombe， 也就是 GEM Onscombe 的研究成果。他给出了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应。你知道，人们很容易说理想显然是和平，所以我们是不是都应该硬着头皮接受，成为和平主义者呢？他的回答是不，而且他认为教导和平主义其实是有害的。他在 War and Murder 这篇文章里把论点阐述得相当有说服力。这篇文章收录在1961年出版的 Nuclear Weapons, A Catholic Response 一书中。他的立场十分明确，反对使用核武器。他曾强烈谴责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做法。不过他同样坚决反对和平主义，并且给出了我认为既合哲理又合圣经的理由。他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因为世上总有盗贼、骗子、对邻居施暴的人以及谋杀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足够武力支撑的法律就形同虚设，通常还会出现土匪团伙，而且在大多数地方执法者掌握暴力来对付违法者，所以问题就来了，面对统治者及其下属官员运用这种强制暴力，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正义立场？我很欣赏他这样设定问题的方式。在谈论战争之前，他先把范围放大，提出了国家暴力的问题，也就是说，警察为什么要配枪是有原因的。因此，如果有人要做严格的和平主义者，就得说，不仅不能有士兵和武装部队，也不能有警察，或者至少不能有携带武器、能使用包括强制束缚在内的暴力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察。所以纯粹和平主义的逻辑终点就是无政府状态，因为国家权力最终总是以暴力威慑为后盾，而你将无法依靠它。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指出这一点，而且他们说的对。任何法律，即便只是限速这种看似无害的规定，在执法链条的尽头都存在动用暴力的可能。试想一下，你超速就会被开罚单，你拒绝缴罚单继续违法行驶，或者干脆不肯停车，结果就变成高速追逐。 在这条链的某个节点上，如果你拒绝顺服，拒绝配合，拒绝接受国家权威，国家就能并且必定会对你使用强制或暴力，有时甚至是致命武力。这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运作正常的国家都一样。国家之所以能运作，就是因为你不能随意违抗，国家比你强大，能够实际阻止你去做你想做却不顺服的事。监狱因此而存在，狱警因此而存在，警察也是因此而存在。所以，这就是国家对暴力的运用。首先要承认这一点。接着他指出，对此有两种回应，一种是说这很糟糕，世界本来就是个彻底的丛林，这不过再次体现了我们所受的混乱和暴力。另一种回应则是说，不，这其实是好事，国家拥有这种权利既必要也正当，使世界不至于比本来更像丛林。是的，无序、混乱和暴力都存在，但这股力量站在好的一方，遏制了更糟的结果。因此，只要这种力量没有被滥用，我们就应该支持它。对于不公正的运用，我们应当反对，若是在正义中运用，我们就可以接受。这就是他提出的框架。很明显，他会采取第二种立场。在就那个话题谈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接着会转向和平主义的问题。他会特别讨论基督徒的和平主义，我认为这对基督徒来说值得关注。因为对许多人来说，最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就是诉诸耶稣和山上宝训。他指出，这种和平主义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流行的基督教形象，也就是那种基督信仰氛围。他说，这种形象能让不信基督的人也产生一种感性的敬意。所以你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哦，我是和平主义者，我其实比你这个基督徒更像耶稣。无论他们是否信耶稣，是否努力跟随他，还是只是觉得耶稣像个和平嬉皮并与他们同路，核心都是耶稣真正教导的真正的基督信仰就是那种激进的和平主义。你会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既来自和平主义的基督徒，也来自和平主义的非基督徒。无论如何，汪斯孔说，因此有必要弄清这种对基督教的想象，并且认识到它是错误的。他要说明，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也不忠于耶稣实际的教导。他认为，这种观点会扭曲新约和旧约的教导。但他担心还有更深层的问题，也就是根据这种形象，基督教成了一种理想而美丽却几乎无法实践的宗教，只有极少数人或许可以做到。当然，也许有些人有条件过那种激进贫穷、激进和平以及其他激进奉献的生活，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根本无法活出这种模式。所以，这样的基督教模型对世界来说并不可行。事实上，人们无法真正采纳。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接受这种观点，人人都成了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世界实际上无法运转。现实中也能看到这种情况。因此，这种宣讲把基督教描绘成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其次，他把基督教与旧约对立起来，把旧约的神或旧约律法视为与新约律法根本相反，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山上宝训的误解。这里我们需要稍微技术性的讨论一下一个许多人隐约在问却可能没有语言表达的问题。问题是，当耶稣在山上宝训里说要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来，并吩咐你不要以恶报恶，甚至不要抵抗那作恶的人时，他是在给我们诫命还是劝诫？换句话说，他是在颁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律法，还是在指向一种若有可能就去走的理想途径？下面是公教会教理区分这两者的方式，因为耶稣两者都给了我们。他既给了普世的道德戒律，也给了一些并非要在任何情境普遍实行的其他旨意。我们需要分辨这条教导属于哪一类。正如公教会教理所说，新的律法，也就是基督或福音的律法，同时包含诫命和福音劝诫。差别在于，诫命旨在去除一切与爱相冲突的东西。每个人都被命令要爱神、爱邻， 而有些行为始终与此相冲突，必须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处境里被所有人一律拒绝。你绝不能杀人，绝不能偷窃，这类事就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些通常被称为消极诫命，普遍适用。此外，还有一些普世的积极诫命，但它们并非在所有情境都适用，比如施舍穷人。另外，还有一些是劝诫，这些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去实行的。关键在于，教理1974段引用了圣方济沙雷的话，神并不愿意所有人都遵守所有的劝诫。换句话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过独身生活。如果全世界的人都选择独身，那其实并不好，因为一代人之后，人类就会灭绝。因此，这要看个人的时代、机遇和能力，这些都是神预定的。有些人确实被呼召去走这条路，耶稣对此有个十分明确的例子，但可惜常被误译。指的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谈到独身的时候，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很明显，他把这看作只对某些人提出的劝诫，而不是对所有人的诫命。然而，很遗憾，希腊文 logos 这个词在 RSV 译本里被翻成了诫命，结果让人以为意思正好相反。它不是诫命，而是劝诫。所谓福音劝诫、清贫、贞洁和顺服，就是修士、修女被呼召采取，与平信徒甚至俗世祭司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当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时，这是一条普世诫命吗？意思是你永远不能自卫，甚至国家也不允许行使自卫。还是说，这是一种劝诫，呼召某些人为了福音走向激进的非暴力，甚至放弃合法的自卫。Anscombe 指出，这段话不可能作为普遍诫命，因为紧接着耶稣就说，有求你的就给他。基本没人认为你必须永远向所有向你求东西的人都给出所求。把它当成普世诫命根本行不通。我们确实被呼召去慷慨，这没错。有一种激进慷慨的劝诫，但并不是说只要拒绝乞讨者就是不道德的。因此，把山上宝训里本是劝诫的内容误当成诫命，其实非常危险。Anscombe 认为，和平主义者正是这样做，他们把激进非暴力的劝谏当成律法，当成诫命。他警告说，把劝谏变成诫命会产生听起来高尚的原则，然而过高、过严的原则是一种陷阱。最终，这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为骇人听闻的行为辩护。换言之，这不仅仅是你比我有更高的原则、更高的理想，听起来挺好。问题在于，当你把标准设得过高、无法落实时，最终比起制定一个现实且可行的道德标准，你反而会给更糟糕的行为开脱。他举耶稣关于贫穷的教导为例。在教会历史上，有人把耶稣不持有财物的话理解成基督徒根本不准拥有任何东西。圣方济各去世后，出现了一支激进的方济各会分支，他们主张拥有财产本身就是罪。教会谴责了这种说法，因为这是一种危险而错误的教导，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强加在人身上并不公平。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他所说，那些认为任何财产都是盗窃的人会觉得欺诈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拥有财产是错的，而人又不可能一点财产都没有，比如你吃的食物也属于你，就只能说，要是活在一个不用诈骗、不用偷窃的世界就好了。可是人人都不得不这样做。于是，你把理想定得高到不切实际，但既然自己和别人都做不到，最终就会为偷窃辩护，恰恰是你原本想避免的行为。 他设想有人想实践这种观念，会说绝对的诚实，我尊重这一点。但当然，那意味着绝对不能有任何财产。我敬佩那些走这条路的人，可我得在这污秽的世界里妥协。如果拥有财产，做买卖就等于跟所谓的邪恶妥协，那人行骗的程度就会随方便而定。换句话说，你已无法区分正当交易和不正当交易。如果你说搞资本主义是邪恶的，或财产就是盗窃之类的话，你就把偷窃和合法交易之间那条清晰界限抹掉，等于说全部都是不道德的。骗人也好，与人做买卖也罢，都成了罪，成了错，成了偷窃。到那时，你索性直接去偷。如果无论做什么都避不开偷窃这罪，而且你被迫要犯，那干脆从中捞到最大的好处，也就是干最糟糕的勾当。他对和平主义的担忧就在这里。如果人们把不可杀人理解成国家绝不能使用暴力，那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行，因为仍有罪犯，仍有侵略军队。于是人们只好说，我们还是得做被命令不要做的事，接着就一头扎进去，发动最猛烈的战争。我认为你在现实中确实能看到这种情况。举例来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声称十诫字面上禁止一切杀戮，但因为这根本无法实践，而且圣经里神有时命令杀戮，比如战争，所以神有时也会命令人违反十诫。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神观，因为他让神与自己对立。但在这种观念下，只要 LDS 主教说可以，堕胎有时也被认为是可以的。这就是把道德标准设得高到无法实行，结果反而为真正的不道德行为开脱的典型例子。对此，翁斯孔说，真实的基督信仰既严格又可行。换句话说，基督信仰确实有艰难的教导，但他们是现实可行的，人能够做到，他们是可能的。耶稣不会命人去做不可能的事，他不会让你做他知道你做不到的事情。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华丽却无法实践的理想宗教。因此，如果你的道德标准根本办不到，那就不是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把旧约和新约对立起来，翁斯孔提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论点。当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时，他并不是否定摩西律法，他是在否定对律法的错误解读。因为在旧约背景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条款是要国家对暴力做出相称的回应。这句经文过去常被人断章取义，用来为报仇辩护，今天仍然如此。但如果你真的去读旧约，许多把旧约和新约对立起来的人似乎并没有深入读过，你会发现旧约里早已对暴力提出警告，新约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而不是推翻它。举例来说，历史9:18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耶稣并没有否定这条诫命，只是指出邻舍还包括与你不同民族的人，这包括撒玛利亚人、外邦人等等，也包括那些让你觉得麻烦的人。请注意，旧约早就说过不要报复。同样，这25:21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他若渴了，就给他水喝。接着又说，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保罗后来也引用了这句话。换句话说，旧约已经告诫人们不要寻求个人报仇。是的，国家可以用暴力回应暴力，但个人却没有这个许可。这一点在旧约律法中早已存在，耶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而非否定这些道德基石。因此，把两约对立起来是误解神在旧约中的作为。 不过，如果你只看山上宝训，可能会觉得新约的教导就是激进的和平主义。然而，这同样是一种对新约的选择性解读。例如，在太巴章，耶稣遇到一位罗马百夫长，并没有因他是军官而责备他，反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同样，也有兵丁来找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该做什么，重点是要他们公正地履行作为士兵的使命，而不是否认自己是士兵的事实。同样，在罗十三里，保罗更直接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并警告说，如果你作恶，就该害怕，因为掌权者佩剑不是空空的。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激进的和平主义。同样，在彼前三章，我们被吩咐，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君王为至尊的，或是奉他差遣报罚作恶、赏赐行善的官。我得先说明这一点，免得被误解。我们并不是总得无条件照着世俗政权的命令去做。如果政权要你做违背神旨意的事，你就当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但只要他们没有叫你违背主的命令，你就应当为主的缘故顺服人间的制度。这就是第一点。总的来说，正如 Anscombe 所强调的，从圣经和哲学上都有充分理由说明，和平主义不是基督徒的教导，甚至连作为理想都不合适。不过，在深入探讨正义战争原则之前，我想先提出第二个反对意见。难道方济各教宗已经把这些都推翻了吗？因为方济各教宗确实说过一些听起来像是完全否定正义战争概念的话。但我认为，结合上下文，他的重点与人们想象的不同，而且他的看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举例来说，他在与俄罗斯正教会基里尔宗主教交谈时说，作为牧者，我们有责任与所有因战争而受苦的人保持亲近，并帮助他们。显然，他所指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还说，过去，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人们还谈论圣战或正义战争。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这样说了。基督徒对和平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发展。好。如果只看这些话，他还有其他类似的表述，好像他在说国家绝不能自卫，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他在2022年一次出访返程回罗马途中举行的记者会上做了澄清。他说，战争本身就是错误，它是一个错误。不过他又说，自卫的权利，是的，这个权利确实存在，但必须在必要时才使用。所以，当他说到正义战争时，他指的是列出可以侵略他国的理由。他并不是在谈合法自卫，在这一点上，他呼应了公教会教理的教导。公教会教理2308段写道，所有公民和一切政府都有义务致力于避免战争。然而，只要战争的危险依旧存在，而又没有具备足够能力和权威的国际机构，一旦所有和平努力都失败，就不能剥夺各国政府合法自卫的权利。顺带说一句，这段话引自范二文件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该文件指出，国家当局及其他承担公共责任的人有责任以审慎的态度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务，并保护托付给他们的人民的福祉。为了正当防卫而采取军事行动是一回事，谋求征服其他民族则是另一回事。所以你不能随便入侵邻国，然后把正义战争当作借口。这一点其实是一种转变。要知道，过去确实有公教神学家主张，依据正义战争理论，有时可以出兵侵略那些并未打算侵犯你的国家。那并不是出于自卫，而是因为你认为还有其他某些正当理由可以发动侵略。而公教会的回应是，不，你只能合法地把国家武力用于防卫，不能到处攻击别国，即便你觉得他们拿了本来属于你的东西。我认为这种转变有几个原因， 但它是一个好的转变。我也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不存在所谓的正义战争了。你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那并不表示正义战争的原则就不适用了。意思是说，不可能出现双方都合法的参与正义战争的冲突。一方的战争可能是正义的，但对侵略者那个无正当理由发动攻击的一方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不义的。希望这样你就能明白，就像你不可能遇到两个人打得你死我活，却两人都真正拥有自卫的正当权利。不，情况并不是那样。只有其中一方可以正当地宣称自己是在自卫，也许有时候很难分辨，但这就是基本原则。那么好，既然如此，正义战争的原则到底有哪些？当你在观察一场冲突，想弄清该支持谁时，就得考量几件事。正如我一开始就说过的，这个主题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是人们常说的 Jus ad bellum， 这里的 I 有时会写成 J，Jus ad bellum 的意思就是关于开战的法律。换句话说，在什么条件下你才能开始一场正义的战争？再强调一次，这不是去侵略，而是为了防卫。公教会教理开篇便指出，以军事力量进行合法防卫的严格条件需要经过严谨的考量。但我想特别聚焦于以军事力量进行合法防卫这句话，并问预防性战争怎么办。比方说，最近就出现一种情况，美国出动 B-2 轰炸机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按照不同的理解，伊朗要么计划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制造核弹，似乎总是只差几周或几个月，这种说法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要么就是他们不断以看我们离成功多么近来威胁，好把美国拉到谈判桌上，以谋求更好的条件，就像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核协议那样。所以他们要么只是把快要造出核弹当作谈判筹码，要么真的就要造出来，只不过每次都在最后关头被抓包。你可以按自己的立场用这两种角度去理解，但至少要先问一个问题，预防性战争有没有正当性？是否允许你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中就是一个极为突出的议题。当时同样有人说伊拉克马上就会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很多情报要么错误，要么是有人撒谎。那么真正的标准是什么？情况其实有点复杂，先把它放在合法自卫的框架里想。如果有人即将对你施加致命武力，你可以用致命武力保护自己。你不必非等到对方先开枪。如果他举枪作势要射击，你可以先开枪，将威胁完全消除。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某人拥有枪并不足以成为你去杀他的理由，所以你必须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有看起来你正面临直接迫在眉睫的威胁。同样，社会训导概要可看作教理的摘要，指出在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攻击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发动预防性战争，将会引发严重的道德与法律问题。道德上，它似乎违反了正义战争原则；法律上，无论是基于道义还是国际法，仅仅因为对方拥有可能伤害你的武器就去入侵，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为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有可能伤害你的武器，因此你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一点。事实上，你需要的理由必须超越他们有武器，他们不喜欢你这样的事实。说真的，不喜欢别人的人多的是，拿我这个美国人来说，不喜欢美国人的人，对美国人说难听话的国家多得很。如果这就成了发动入侵的理由，那你可以去侵略很多国家，而这样做只会制造更多不喜欢你的人，于是你就可以入侵更多国家。因此，从道德上说，仅仅因为有人不喜欢你，并且拥有可能致命的武器，并不足以成为理由。你需要更充分的依据。你必须有确凿证据表明攻击迫在眉睫，这就是道德标准，不然你就等于把正义战争的概念扩大到几乎任何入侵都能套用。 举例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被侵略的国家，他的军队手里没有能够杀人的武器。只要你拥有军队，从定义上讲就具备潜在杀伤力。纳粹在1939年入侵波兰时就声称波兰马上要入侵他们，这显然很荒唐，但关键是波兰确实在技术上有一支军队。当然他们当时还在骑马，还有骑兵，而纳粹已经有坦克，可严格来说他们手里还是有致命武器。这不足以成为先发制人入侵的正当理由。因此梵蒂冈才会明确指出，比如说入侵伊拉克并非正义战争。好，那我们回到教理。教理指出，要以军事力量进行合法防卫，必须同时满足4到5个严格条件，因为这样重大的决定必须符合严谨的道德合法性。这些条件必须同时具备，这不是说达到60%就可以，也不是说只符合其中一项就算够了。不，你必须全部满足才能开战。第一，侵略者对本国或国际社会造成的损害必须是持久、严重且确凿无疑的。也就是说，为了微不足道的侵犯去打仗不值得，必须有足够严重的威胁才能合理的采取与之相称的回应。第二，为制止侵害所采取的其他一切手段都已被证明不可行或无效，战争绝不能是第一选项，你必须先尝试其他方法，比如外交手段、经济制裁、各种国际干预等。比如说制止冲突往往还有其他奏效的方法，你至少得先尝试那些办法。第三，必须有成功的合理前景，这一条就比较棘手。其中一个关键我们待会儿还会提到，就是你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也就是说，你得说清楚，我们打仗是为了消除某个具体威胁，或者我们只是为了把入侵者赶出国境。必须有办法判断你是否达成了目标，也要有充分理由相信你确实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当你考虑成功的合理前景时，前提是你对成功有明确的定义。像反恐战争这类行动就没有真正的成功前景，因为目标过于模糊，以至于根本不知道何时算赢。第四，动用武力造成的恶果和混乱不能超过要消除的邪恶。教理在此提醒，现代毁灭性武器的威力使得评估这一条件时尤其要慎重。举个近况的例子，美国愿意支持乌克兰自卫，驱逐俄罗斯的入侵者，但却不希望乌军进入俄罗斯境内。这很合理，因为如果存在核战风险，即便你有正当理由驱逐入侵者，但一旦极有可能引爆这种现代毁灭性武器，无论是由己方还是敌方发动，这场战争就很可能得不偿失。如果打仗几乎注定会遭到和打击，那也许宁可被入侵也不要开战。虽然这听起来很痛苦，但如果动武只会导致自身被消灭，你就该寻找非暴力的抵抗方式。这呼应了我之前提到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Gaudium et Spes 该文件指出，原子武器乃至核武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样貌。因此，除非可以非常明确地保证双方都不会使用核武，或双方根本没有这种武器，否则如今要让一场战争符合这些标准就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一旦涉及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满足这些条件就几乎不可能。现在还有第五个准则，教理虽然没明说，但在传统的正义战争论里一直存在，可能教理在谈论合法的军事防卫时默认了这一点，那就是必须由拥有指挥权的君主或合法政府下令开战。阿奎那谈到了这点，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是正义战争的，在另一个国家却未必，而且只有国家才有权宣布正义战争，个人没有。 国家可以做某些事情，包括动用武力，而个人甚至像暴民这样的群体都不能做。无论是谈到执法中的武力使用，谈到死刑，虽然这点很有争议，还是谈到正义战争，都是如此。我不能单方面说我要组织一个运动去跟某国开战。所以这就是教理没写出来的第五条准则。如果你只想用前面四条，或者把这五条都算上，都要用来判断一场战争是否正义。而这还不是全部，只是判断战争本身是否正义的开端。因此你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我想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算不算正义战争，教会似乎相当明确地说不是。举个例子，卡什大主教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再次重申梵蒂冈主张停火，并最终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方案。他呼吁借助国际权威来促成持久和平，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以及对耶路撒冷进行中立的仲裁或管理，因为耶路撒冷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重要城市。圣地的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由圣地主教们组织的，去年也发表了一份名为正义战争的文件。
With a negotiated peace using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to help broker a lasting peace for the creation of an independent Palestine and a neutral adjudication 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ty of Jerusalem, since Jerusalem is both an important city for Palestinians and for Israelis.
文件写道，自10月7日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南部对军事设施、居民区和音乐节发动可怕袭击，以及以色列随之发动的灾难性战争以来，从教宗方几个开始的公教领袖一直不断呼吁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换句话说，双方都有必须采取的行动。
Residential areas and a music festival in southern Israel by Hamas and other militants and the catastrophic war waged in response by Israel.Catholic leaders, beginning with Pope Francis, have continuously.
全球的公教道德神学家也指出，无论是哈马斯十月七日的袭击，还是以色列随后的毁灭性战争，都不符合公教教义所列的正义战争准则。显而易见，有意绑架并杀害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显然违反了正义战争原则。
Nor Israel's devastating war in response satisfy the criteria for just war according to Catholic doctrine. Now, hopefully, it's clear.Why intentionally kidnapping and murdering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are unarmed is clearly a violation of just war.
但对某些人来说，不那么明显的是，为什么以色列的回应也不算正义战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你可能会说，好吧，他们确实有权自卫。但圣地正义与和平委员会指出，他们简要说明自己无意重复已有论点，却仍认为在动用武力之前，多次谈判并未真正用尽所有可能。这就违反了第二条准则，他们过于仓促地诉诸战争，不愿认真参与和平谈判，这也是双方不断诉诸暴力的原因。而以色列没有明确宣布作战目标，使得成功的合理前景无法衡量。比如，以色列赢得这场战争到底应该呈现什么样子？是只把哈马斯的所有成员全部消灭吗？还是把所有巴勒斯坦人都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到底怎样才算真正赢了？如果这些都没有清楚界定，就难以证明自己符合第三条准则，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成功究竟指什么？没有定论，好吧。以上只是一个案例研究的事例。我们要怎样分析一场战争是否正义？这并不是道德评估的终点。我想很多人就错在这里，他们看到一场冲突会说，看，这些条件都符合，所以开战没问题。但那只是开始，严格来说，那只是开战的阶段，也就是 just at bellum。 一旦进入战争，正义战争理论仍然强调打仗有对的方式和错的方式。再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举例，多数人会同意同盟国一方，至少那些被侵略的国家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他们以军事力量抵抗一场不义的入侵，他们有相当的成功前景。事实上，他们的确成功了。在那种情况下，投降的后果似乎会比反击的后果糟糕得多，并且当时还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你在发动战争的阶段可以满足正义战争的所有原则，但二战中双方仍做了一些违反 just in bello， 也就是战中法则的事。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以正义方式打仗呢？ 传统上有两个原则，叫做区分性和相称性。区分性的意思是要区分合法的军事目标和无辜平民。相称性就是字面意思，你的回应不能过度。如果对方只是对你发动小规模攻击，你不能马上用压倒性的武力报复。教理也谈到这一点，他没有把这部分列在正义战争标题下，但给出了所有类似的准则。从2312段开始，他引用范二的话，仅仅因为战争不幸爆发，并不意味着交战双方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一旦你发现自己处于战争之中，道德评估并不会停止。所有人仍必须遵守 just in battle， 不仅是领袖，士兵也一样。这首先包括区分性原则，必须尊重病人道对待非战斗人员、负伤士兵和战俘。如果你杀害手无寸铁的人，即便战争的其他方面都是正义的，也仍然违反正义战争原则。显而易见，灭绝整个民族、国家或少数族群是致死的罪，而作为士兵，你在道德上有义务拒绝执行命令种族灭绝的指令。这一点相当清楚。接下来是相称性，在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后，这一点更为紧迫。任何旨在无差别摧毁整座城市或大片区域及其居民的战争行为，都是得罪神和人的罪行，应当受到坚决而明确的谴责。教理接着警告，现代战争的危险在于，拥有现代科学武器，尤其是原子、生物或化学武器的人，可以借此实施这类罪行。因此，你不能用无差别方式把整座城市的男女老幼当作目标。即使那里有合法的军事目标，你的回应也必须相称。所以，夷平整座城市是不相称的。因为自己有100人被杀，就杀掉10万人，也是严重不相称的。顺便说一句，圣地主教们还提出另一点，为什么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回应不符合正义战争准则？即便你认为以色列确实有自卫的合法权利，但如果他们采取不相称的暴力，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死亡，那么这仍然不是正义战争，因为这违背了战中法则。好，以上就是传统正义战争论的全部内容，那两套原则，什么时候可以开战，以及一旦开战应该怎么作战，何时可以开战，进入战争后该怎样行动。不过后来有人提出第三个层面，也就是所谓的 just post bellum。 我认为伊拉克战争之后，这一点显得格外紧迫。如果你入侵别国，怎样才能以符合对方尊严的方式对待他们？战后正义应该是什么样子？前驻联合国常任观察员米格廖里总主教在2005年，也就是伊拉克战争期间指出，我们传统上只关注 just at bellum 和 just in bellum。 我们还必须关注他称为 just post bellum 的第三层面，其他学者也这么称呼。他只是简要点出这个概念，并未仔细划定范围，但他建议现在应当把焦点放在如何迅速且有效地建立公益而持久的和平这一战争法的第三维度上，并加以发展。因此，当你评估一场战争是否正义时，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正当地抵抗了入侵者，甚至导致对方政权垮台，那之后呢？你的道德责任并没有结束。如果你选择这条路，你就对在战争中被你摧毁的那个国家负有某种道德责任。你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只留下毁灭性的制裁来收尾，那样的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即便战斗停止，我们仍要严肃对待正义战争的原则。最后，我想以此收束，并留出一点哀悼的空间。一方面，我们要拒绝和平主义的绝对化，承认人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确实可以自卫，但必须按特定方式进行。但另一方面，这绝非最佳结果，最好是根本没有暴力。在这点上，我想引用奥古斯丁，因为他的话值得我们记住。以下摘自《神之城》，当时他处于一个历劫的罗马帝国时代，帝国正在衰落，罗马和平已经走到尽头，人们也厌倦了战争。他说，原文未完，略。总之，我们需要记住，正义战争理论既要提醒我们有时必须用武力保护无辜，也要提醒我们战争永远是悲剧，必须尽全力避免。 他们打了很长时间的仗，并且通过对外战争来维持国内的和平。他在第十九卷里写下了这些话。帝国的城邦竭力把自己的恶不仅套在被征服的民族身上，还把自己的语言作为和平的纽带强加给他们，以致口译员不但不稀少，反而多得数不清。这话不错，可是要多少大战，多少杀戮和流血才能换来这样的统一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确保持了国内的和平，但那是用鲜血换来的和平。所谓帝国的和平，人人被纳入同一个帝国，是靠无尽的流血建立的。即便这些事已经过去，苦难的终结却尚未到来。他的话一点没错，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的处境只会变得更糟。因为帝国之外从来不缺，也至今不缺那些与之交战的敌国。即便假设没有这些外敌，仅仅是帝国本身的辽阔，也会产生更讨厌的战争、社会战争与内战。整个民族因此或因实际的冲突，或因重新爆发的恐惧而动荡不安。好，我读到这里有几点体会。第一，在帝国疆界的周围，总会有痛恨帝国的人。这一点在罗马帝国身上就是真实的，而罗马帝国按历史标准还算是比较仁慈的。后来所有帝国也都是如此，所以你总会遇到那种人会说像 Carthago delenda est， 迦太基必须被毁灭之类的话，也就是迦太基必须被毁灭，或者有人喊 Death to America， 美国去死。因此，如果你的想法是要不停开战，直到消灭帝国所有的敌人，那你将永远处在战争中。第二，即便你真的征服了全世界，你也会因此制造出新的内部不公和冲突，各种社会战争和内战。这些内部问题终究会浮现出来。因此，因为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你内部将不断面临暴力的威胁。奥古斯丁接着说，如果我要充分描述这些多重灾祸，这些严酷而持久的必然，我实在力有不逮，我又能设下什么界限呢？但是他预见到别人会这样回答，可是他们说，智者会发动正义的战争，仿佛智者不记得自己也是人类，就不会为正义战争的必要性而哀叹似的。因为如果战争不正义，他就不会去打，自然也就免于一切战争。因为正是对方的恶行迫使智者发动正义战争，而这恶行即便没有引发任何战争，单凭它本身就是人的罪恶，也足以让人哀痛。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段话。他的意思是，即便一场战争在道理上可以被称为正义战争，人们仍有值得哀悼的事。部分原因就在于，如果战争真是正义的，就说明必定有人在犯严重的罪。因此，我们之所以不做绝对和平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不能只是做事极端的不义行为得以延续。有些国家可能极端残酷、不公、暴力，而如果我们的回应只是说，好吧，但我们是激进和平主义者，所以不会阻止这种事，那也绝非我们所追求的结果。奥古斯丁承认，确实可能存在所谓的正义战争，但仍值得哀悼，因为他只对一方是正义的，另一方却在做极端不义、令人痛心、值得哀伤的事。于是他说，凡是想到这些可怕而残忍的大祸就感到痛苦的人，都该承认这是悲惨。如果有人承受或想到这些却毫无痛苦，那更可悲，因为他自以为快乐，其实已失去人的感情。我以此作结，因为我不希望我们对战争、冲突和流血的悲剧麻木到只会说，从逻辑上讲，这是一场正义战争，所以没问题。不是这样的，这仍然是可怕的，这仍然让人伤痛。即便在正义战争中，无辜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也会受苦丧命，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看待这一点。因此，我认为奥古斯丁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正如教会在过去六十年里屡次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致力于追求和平。我们要努力追求比正义战争更高的目标，而我认为你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却不必落入圣经教导和平主义这样的错误。正确的立场更为谨慎。是的，有时不得不诉诸国家暴力，但这绝非好事。这始终是一种失败。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该尽一切理由避免它。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把战争看成达成目标的捷径，而忽视了地面上正在受苦、死去的人，那我们就丢失了部分人性。这里是 Shameless Popery， 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们。